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要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上一次讲过感恩的祈祷与求恩的祈祷，这是一种全人的祈祷，因为它流露出来的不是一种外表的形式，它触及我们生命的最深的部分。我们整个生命该当充满了感恩之情，也充满了求恩的心。今天我们讲第三种，就是悔罪，痛悔、改过、悔罪。那第四点呢，我们会讲祷告，为别人祈祷，为世界祈祷。首先我们讲悔罪。悔罪不是恨错，不是自怨自艾，也不单单是为了某些错误行为而烦恼，而是人在圣洁的上主面前的那种无能、卑鄙、软弱的自觉，并深深地感到人与神、人与人之间那种隔离的事实。隔离就是马克思说的 alienation， 隔离、隔阂、分割，人与人之间那种隔离的事实。这种隔离的事实是十分严重不幸，每一件过失不外都是在重新提醒我们这一个隔离的事实，人与神的隔离，人与人的隔离。悔罪也包含对上主的信赖，当那位比我更伟大的天主愿意接纳我的时候，我就没有不接纳我自己的理由。所以悔罪本来也是一种迈向完美的脆破力。我们也说有三点都是我们应该悔罪的理由。第一，我们为自己的失足犯罪而忏悔，也为世界的罪而忏悔。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犯了很多罪，我们有时候犯了十戒，有时候犯了四规，我们有时候没有做一个好学生，我们有时候没有做一个好爸爸，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做好事情。这种犯了错误而深深的痛悔，当然是一种悔罪了，这也是正确的。我们做教友犯了罪要去办告解，办告解的重要部分就是一、省察；二、痛悔；三、定改。省察、痛悔、定改就是悔罪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要悔罪呢？面对着真善美圣的理想，我们很容易生出无能为力的那种无能的感觉。我们都有类似保禄中途的经验，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这都是值得我们悔罪的理由。我们悔罪的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都有堕落的倾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很卑鄙。比如说当我们的好朋友遭遇不幸或者失败的时候，我们在悲伤之余，有时候也难免会渗入一丝丝的幸灾乐祸的心理。所以我们的悔罪与其说是为了某一个罪而忏悔，倒不如说是为了我们浑身都是罪而忏悔来得更加切切。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根本抬不起头来。这种悔罪其实是包含了对自己真我的全面的认识和对天主仁慈的全部的信靠。其实在这一点上 保禄讲得更清楚，他讲很多很多罪，其实他讲罪完全是来源于他那种真真实实的经验。他是一个很热心的法利赛人，他很热诚，他很愿意保护他传统的宗教。他看到基督徒，他看到这些信基督的人好像是一些捣乱的分子，所以他迫害他们。从他自己的经验当中，他感觉到罪确确实实是渗透他整个的生命。刚才我们引用过的那个罗马书的那句话，其实他在第七章的时候他讲的更多更清楚，或者我们把它念一念，可能让大家知道保罗宗徒怎么样看罪。他在第七章第十四节这样说：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做，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做。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的，这便是承认法律是善的。实际上做那事的已经不是我，而是在我内的罪恶。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内，就是不在我的肉性内，因为我有心行善，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但我所不愿意的我若去做，那么已经不是我做那事，而是在我内的罪恶。所以我发现这条规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总有邪恶依附着我。因为照我的内心，我是喜悦天主的法律的，但是我发觉在我的肢体内另有一条法律与我的理智所赞同的法律交战，并把我掳去，叫我隶属于那在我肢体内的罪恶的法律。我这个人真不幸啊，我这个人真不幸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该死的肉身呢？感谢天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看来，我这个人是以理智去服从天主的法律，而以肉性去服从罪恶的法律。好，可能保罗宗徒讲的东西比较很深，也比较抽象，但是罪恶，承认罪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这个不幸的人啊，感觉到很不幸。我们感觉到我们整个生命就好像是一个奴隶，我们是罪恶的奴隶，我们是魔鬼的奴隶，我们是我们自己毛病的奴隶，我们无能为力。这种感觉，这种认识，那是悔罪。《红楼梦》里面说，那个贾宝玉说女人是水造的，当然也是他的形容词，用这个方式来描写我们，我们确实可以说我们是罪恶造的。达卫圣王也说，我在罪恶当中出生，这种深深的自觉，那是悔罪。悔罪不是我犯了一个罪，所以我有时候听到人说，神父我没罪，因为没犯罪，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办告解。这种人不知道什么叫罪恶，他躲在家里懒懒惰惰的，什么都不什么，没有做坏事，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奸淫邪道，那么他就不需要办告解吗？不是的，按照保罗宗徒的经验，我们差不多等于用罪来造成，我们生命就是个罪，我们心中有罪的根，我们有堕落的倾向，我们真的很卑鄙。所以我有时候也鼓励教友们多看圣经，你一看圣经办告解以前，你看看圣经，圣经真的好像一个照 药镜，照药镜，一照就知道你原来是个妖怪。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本来该当怎么样，生命本来该当多么丰富，天主多么好，我们本来可以活得崇高而伟大，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罪，我们是用罪造成的。这种深深的自觉，深深的感觉到我们整个生命是罪，那才是悔罪的精神。祈祷不是念一些经文，而是基于对主的信赖和对人对世界的关怀。我们关怀世界，所以也很自然的向上主诉说。祈祷是否有效果，并不是祈祷的本质。我们为世界祈祷，我们为人祈祷，就是祈祷。祈祷其实也是全人的祈祷，它也触及整个生命，它也告诉我们人生的存在是什么回事。好，我们也说下面四点都是祈祷的理由。第一，我们祈祷的时候可以为所爱的人、所关心的事而祈祷。祈祷的内容因此可以很广泛，弥撒中的信友祷词一般至少有四个方面：一、为世界；二、为教会；三、为弱小者；四、为自己的团体。这些都是祈祷。更具体一点来说，祈祷的对象可以包括社会的领袖、教宗、主教、神职人员、病人、难民、教师、工人、老人。我们当然也可以为自己的父母、子女、亲友、恩人、朋友祈祷。我们甚至也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或者为跟我们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祈祷。所以祈祷可以很广泛，你想到谁，你想到什么，就为什么祈祷，那就是祈祷。从前我在西园的时候，我很喜欢把一切的人，我关心的人都写上来，一个好像一个账单一样，在教堂里面一个一个的求，恳求上主降福这些人，这是很好的祈祷。但是祈祷真的不止于这里，所以祈祷也是对世界的关心，那是我讲的第二点了，关心世界。一个肯为世界祈祷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关心世界、认识世界的人，他愿意跟世界一起成长，关心世界的动向和变化，这样他为世界的祈祷就变成了他内心关爱之情的流露。孔子热爱人间，关切世运，这种人就是祈祷的好材料。我们关心世界，所以为世界祈祷。当我们为世界祈祷的时候，也增加了我对世界的关心。有时候我们可以想，假如我看报纸从来不看社会的新闻，从来不看世界的新闻，就是只看小说，或者我看电视我从来也不看这个新闻，或者我看到新闻的时候，尤其是对外国的新闻、非洲的新闻漠不关心，假如我真的是这种人的话，你想想你为世界祈祷有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不是个孝子，你为爸爸妈妈祈祷有什么意思呢？你不是个好学生，你为学校祈祷，你为老师祈祷，你为同学祈祷，意义在哪里？所以祈祷是什么？其实祈祷是源于我们的关心与爱。我关心世界，我热爱人类，那么我就为世界祈祷，为人类祈祷。而且假如我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 我越为世界祈祷，我越能增加我对世界的关怀；我越为人类祈祷，我越能增加我对人类的爱心。这是祈祷。第三点，悲天悯人，民报物语的胸襟，或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也是祈祷的必要的条件。我们有一副慈悲的心肠，深信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愿意学习去把别人的快乐与痛苦变成自己的快乐与痛苦，是发生在他人身上的种种自己也会感同身受。能够这样，我们的祈祷就是一首爱的诗歌，是人性伟大的流露。我们中国人说人力己力，人机己机，就是人家掉到水里面好像我自己掉到水里面一样，人家肚子饿好像我肚子饿一样，这是人力己力，人机己机。梵蒂冈大公会议，那个教会在现代世界牧师宪章也这样说，他说教会对世界的一切都会感同身受。这种悲天悯人，民报物语的胸襟，就是我们祈祷的基础。我们关心这个世界，我们关心这些人，我们对别人的一切感同身受，所以就变成一种祈祷了，就流露出来，变成一种祈祷，那是祈祷。好，第四点，我们说基督徒应该向别人开放，并拥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的承担感。社会责任感，历史承担感，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我们会承担历史，我们深爱着别人，也迫切地渴求某些不当的事件能够被重新纳入正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不像话，我们心中有一个完美的天国的模型，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本来可以这样彼此相亲相爱，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大同，世界和平本来就是可能的。如果情况不如理想，我们甚至会跟天主争辩辩论，我们可以质问上主，我们可以向上主抗议，我们并非不相信他，我们不过是在表达我们心中的真情实感和对世界的关切之情。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祈祷就是真诚的。我们承担社会，我们承担历史。一个愿意祈祷的人，你可以幻想他热爱历史，他知道人类的过去，他热爱今天，他认识今天的世界，他也对未来有一种盼望，他希望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更人道、更温暖、更自由、更和平的世界。他对世界充满了热情，甚至那种激情 passion 激情，很热的一种情。但是他看到世界，他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于是他祈祷，他为这个世界祈祷，他为人类祈祷。所以祈祷不是爸爸生病了求天主降福爸爸，或是妈妈生病了求天主治好妈妈，那不是这种，或者不单单是这种。一个真真实实祈祷的人，有一点好像是在一个天人的交叉点上，你幻想一下，一个交叉点，人被吊在半空当中，他头顶是天空，脚下是大地，这个人就在半空当中为世界祈祷，他求天主降福这个世界，也把这个世界的情况一一向天主陈述，跟天主谈话祈祷。一个祈祷的人成为天人之间的桥梁，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拉丁文说主教叫 Pontifex， Pontifex 就是 Pont 就是桥， Fex 就是造， Pontifex 就是造桥的人，一个建造桥梁的人，那是主教。其实每一个神父，每一个修女，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友，每一个平信徒都是 Pontifex， 都是造桥的人。这个人站在一个时代的交叉点上，他热爱历史，他这样站在天人的交叉点上，他热爱这个世界，他愿意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跟天主谈，他祈求上主，求天主把他的丰富的恩宠施给这个世界，好像配这样甘霖一样去润泽这个世界。所以一个代祷的人，一个为世界为人类祈祷的人，也是一个心胸广阔的人，也是一个热爱人间关切事运的人，也是一个热爱历史的人。认为他热爱，所以他代祷，也由于他代祷，他增加了他的爱心，增加了他对世界对人类对历史的爱心与投入。好，我们说感恩与那个求恩是两条腿，感恩在肯定自己，求恩在否定自己。同样的理由，悔罪跟代祷也是两条腿，两个极端。悔罪也好像是在否定自己，我们是卑鄙的，我们一无所事，我们罪恶满身。其实刚才我讲的那种代祷，代祷真的表达我们充满了爱心，充满了善，充满了一种伟大的激情，我们是伟大的。在悔罪当中，我们表达的是我们是卑鄙的，在代祷当中，我们表达的是我们是伟大的。在悔罪当中，我们真的一无所事，一无所能，我们卑鄙不堪，我们真的哎呀没有脸去见人，我们太可恶了。但是在打倒当中，我们表达的是那种伟大的心胸，我们爱世界，爱天主，爱人类，爱历史，爱一切，我们是伟大的，我们是伟大的天主的子女，我们是充满了爱心的基督的信徒。所以总括来说，感恩、求恩、悔罪、代祷是我们基督徒最高尚的四种情绪，四种性格，四种心情。我们一方面感谢，一方面祈求，一方面悔罪，一方面代祷。假如我们能够利用祈祷去让我们活出这四种性格，培养这四种心情，我们慢慢就可以更快乐，更健康的成长，成长成为一个积极快乐的基督徒。好吧，各位朋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